好，在公元大概五世纪的时候，有一位英国的修道士，他来到了罗马。他不远万里的从大概要知不知道英国到罗马还是有段距离。他不远万里从英国到了罗马。他本来是在想，那个时候罗马是这个世界基督信仰的中心，他想见识一下那里的教会生活。结果他到了罗马之后，他的所见所闻让他非常震惊，因为那里的教会里道德极其衰败，让他感到非常的震惊和愤怒。这个人大家记住他名字，这个人叫做柏拉修。等会我们会讲为什么我会提到他。这个叫柏拉修的修道士，他一生都致力于完美的道德和高尚的行为。柏拉修他相信罪并没有影响我们，并没有通过亚当影响我们全人类，我们人类完全有能力自救，我们并不一定需要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完全有足够的道德能力去自我拯救。当然大家知道他这个主张完全不符合圣经，所以被当时的基督正统信仰定为异端，这是大家不用太多思考的。但是他的这个思想却开始影响到后面逐渐演变成另外一个很可怕的主义，叫半柏拉修主义。我写给大家不好意思，我去拿一下笔。这里是马克笔是吧？OK， 波罗马斯。但这个人叫柏拉修，但是后面这个人是被定为异端了。但是后面，我的中文字很难看，大家就不要介意了。半柏拉修，这个人叫柏拉修，异端，但现在出现了半柏拉修的主义。Okay, for Alex, OK, same, please.OK， 这个人他的思想被定为端，但是他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半柏拉修主义宣称一个人的得救肯定需要基督耶稣的救赎，但是同时这个人他也必须通过自身所具备的能力和道德判断去做出回应。大家同不同？最终做出最终的决定在于我。也就是说，一个人他能否得救，上帝的救恩是肯定是需要的，但是同时需要你这个人凭自己的能力去做出最后的判断，选择是否相信还是不相信。半柏拉修主义，这看上去更加符合我们人类的逻辑思维，包括现在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想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半柏拉修主义就一直影响着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多少基督徒都认为福音我已经传了，信不信由你，最终的决定权在对方手里。大家是不是心里都是这样想？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弟兄姐妹，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我们一起通过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上帝的救恩是怎么临到我们的。我们还是一起翻开腓立比书3:4-11，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3:4-11。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腓立比书3:4-11。好，大家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半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 就是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OK， 弟兄姐妹，从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出保罗曾经是一位试图依靠自己的行为去博得上帝欢心、赚取救恩的人，这个我们不用多讲，我们应该都知道。但是在遇到基督之后，他的内心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你在我们想不用再读了，你从四到六节看出，他本来是认为他是一个在律法上是无可指摘的人，他完全是企图依靠自己的行为去博取上帝的欢心，他完全是跟柏拉纠站在一起的。到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在遇到基督以前，他多么是骄傲自负、不可一世的人，他竟然能说出在律法上我是无可指摘的人。但是接下来他的生命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七到八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不仅要问，从四到六节到七到八节这个过程，保罗的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他从一位曾经如此热衷律法、遵循律法和个人成就的法利赛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把过去一切的成就都抛诸脑后而单单依靠基督的人。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行为到底，他内心，我想我们的行为是内心发生，他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来看第九节，这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而来的义。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上次讲到，我重点的主题是我们不能靠自己任何的行为称义，我们是靠基督称义，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的正统的信仰，这是整个福音的中心，也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因基督称义，或者说因信称义。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来到上帝面前，只有基督耶稣他完美无瑕的义才可以把我们领到上帝面前得救。依靠律法的义，我们只会远离救恩，而只有依靠基督的义才会使我们得到救恩。所以这就是第九节所要启示的重点。但是在这里，这节经文有个次要的重点，我想在这里，今天是我们的主题。在第九节里，大家仔细看一下，在基督的义和神的义之前，有一个字重复出现了两次，是什么字？在第九节里，这个字就是信。英文的版本是什么？ Faith， 就是信心，对不对？而信心这个词就帮助我们解释了保罗内心发生剧烈转变的原因。保罗在这里说，我之所以可以在基督里，我之所以丢弃万事而把基督当作我的至宝，是因为我里面的信心，是信心把我和基督连接在一起，是信心把我放在基督的义里。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宣告和承认的因信称义。如果是这样，我们不得不继续追问，我们需要学会刨根问底。如果是这样，保罗在这里说的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不是说，我的信心是因为我想通了，所以我选择相信？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的信心从哪里来的，我们有必要首先来看一下保罗他是怎么信主的。大家知不知道保罗信主在哪一段能看到他怎么信主的？对，大马士革路上，使徒行传第九章。但是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自己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我翻到22章。 OK， 翻到了，我读给大家听。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22章，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到底是怎么信主的。3到21节，好，翻到了，我读给大家听。当时保罗 他已经被抓住，他为自己辩护，他在圣殿里被捕，然后他为自己辩护，所以他这一段完全是他自己的自述。我们来看一下22章3节。好，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列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达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好，大家注意看下面这一段啊。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所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士革。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做他见，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OK， 我们先读到这里。在保罗的这段自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信主以前，他曾经是一个多么热衷迫害基督徒的狂热分子。我们可以说，弟兄姐妹，你们看到没有？他不断抓基督徒，而且他还怎么样？他还杀害基督徒。我们说的过分一点，他双手沾满了基督徒的血。就是这么一个对基督徒极端仇视的人，竟然在去大马的路上，大马士革路上信主。弟兄姐妹，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再来看6到11节。你可能会说，保罗信主是因为他看到了神迹，对不对？他是看到了神迹，耶稣亲自向他说话，然后他是不是就通过自己的理性判断，然后就决定信主？但是如果你这样说，并不能说服我。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行了很多神迹，甚至叫拉撒路复活，但是大多数的犹太人看到了拉撒路复活，不但没有信主，他们反而要商量怎么杀害基督耶稣。而现在这位保罗，他曾经是一位多么多么仇视、极端仇视基督的人，为什么就在这6到11节这短短的一刹那之间，他就突然转变，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请大家再我们再注意看一下，我们这样仔细再看一下第8节。主的强光照了他，扫罗扫罗逼迫我。然后你看当时保罗是怎么回答的。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对他说话的就是主基督耶稣。然后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大家看他下面回答是什么，在第11节，他说，到第10节，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弟 弟兄姐妹，你知道保罗这个回答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保罗他已经信主了。第八节到第十节，就是到第八节到第十节之间，保罗信主了。就在这一问一答之间，一刹那的功夫，保罗从一个极端仇视基督的人，突然之间他就变成了基督的门徒。弟兄姐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往下看。然后耶稣吩咐保罗去大马士革，去见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门徒，基督徒。让我们一起来看后面第十四节。那位接待他的亚拿尼亚为我们揭晓了保罗信主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十四节，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怎么样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信主的答案。这句关键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之所以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如此戏剧化般的归信转变，不是因为他看到了神迹，也不是他理性判断的结果。保罗之所以会转变，一刹那之间的功夫，唯一的解释是因为上帝拣选了他。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拣选就意味着一切都是上帝主动的作为，是上帝通过圣灵的大能重生了他，并且通过圣灵在保罗的心里产生了信心。在遇见主基督的那一刻，保罗的肉眼他因为强光的照耀，主的荣耀变瞎了，对不对？但他信心的眼睛打开了。弟兄姐妹，何等的恩典，他的肉眼瞎掉了，他的信心被打开了。就在那一刻，在圣灵光照之下被打开，使他能够看到主耶稣的荣光，听见主耶稣的声音。就他一个人听见了主耶稣对他说话，并且降服在基督的面前。这完全是神恩典的大能。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圣灵重生的大能在保罗在那个时候在他心里动工，赐给他信心，再大的神迹我告诉你也不会让这个一心迫害基督徒的保罗信主。保罗他是自己深深的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在后来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简述自己归主的过程，他最后总结了一句，他说，在众使徒当中我是最最微不足道的，根本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曾经迫害上帝的教会。他说，但现在我靠着上帝的恩典，我成了今天的我。我们都是这样的人。保罗从自己的经历当中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上帝出于恩典的拣选和圣灵重生的大能，他绝对不会成为今天他现在这个样子。他依然只会是那个一心迫害基督徒，努力靠律法好行为去赚取救恩的法利赛人。而他现在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以基督为至宝的基督徒，完全是因为上帝拯救的主权重生的大能在他身上运行的结果。如果有哪一段经文能够最贴切地描写出保罗这一种属灵转变的前后转变的过程，这段经文我想就是他自己写的以弗所书二章末书。我们一起翻到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好，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一到九九十十，一到十节，一到十节。对，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好，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循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OK，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以弗所书也是保罗写的，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不但是他自己，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曾经死在罪里，我们顺服撒旦的势力，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体贴自己肉体的私欲，我们是抵挡上帝的罪人。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都是撒旦之子，我们都是属撒旦。在上帝的眼里，我们和保罗一样，我们曾经都是一群悖逆上帝的，圣经说叫可怒之子。我们的结局就是遭受上帝的咒诅和审判，被扔在硫磺火湖里，我们面临的是永远的灭亡。然后在第四节出现了两个字，大家看第四节的头两个字是惊天大逆转，叫然而。因着然而这两个字，我们的命运出现了惊天大逆转。我说的，对我们来说，第四节以后是这个天底下，是整个宇宙当中最最大的好消息。我们来看四到七节，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弟兄姐妹，上帝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怜悯和大爱，他根本不是看我们想不想信他，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怜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 care 上帝的救赎，但是上帝出于他的怜悯，他单方面去做了这件事情。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替我们承受了上帝的咒诅，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使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基督耶稣的身上，而与此同时，基督的义却归到了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在上帝的眼里不再是罪人，而是完全无罪的义人。弟兄姐妹，我们不断地讲基督耶稣的救赎，因着基督耶稣何等恩典，如此恩典的救赎，我们被上帝重新接纳，我们从可怒之子，我们变为光明之子，从地狱硫磺火湖，我们进到永生。弟兄姐妹，我们不断地传讲福音的好消息，是使人复活的好消息。就像第五节当中所说的，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后面他说了一句话，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弟兄姐妹，我们得救完全是因着上帝的怜悯，他拣选了我们，他赐下独生子给我们，而我们的救主为我们完成了救赎。那接下来的问题，上帝拣选，基督耶稣救赎都做成了，我们是如何得到上帝赐下的这份救恩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都知道答案，就在我们来看下面的八到九节，我们是如何得到上帝这份救恩的。我们一起来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天父上帝拣选我们，圣子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完成了救赎，而为要使我们得到这份救恩，圣灵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重生，并且赐给我们信心，从而使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我们去领受上帝所赐下的救恩。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因信称义？重生之后的保罗，他深深地明白了这一点，他真切地认识到，他的生命之所以如此发生如此剧烈的转变，不是因为他听了福音，然后他决志，他说：“哦，我决定了，我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 保罗知道这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白白救赎的恩典，所以他在这里特别的强调，一个人在重生以前，他的灵命已经死在罪里面，所以这个人既没有任何的能力自救，也无法从他里面产生出得救的信心。一个死掉的人，你不管为他传多少遍福音，他还是一个死人，他是不会产生出信心的。接受救恩的信心从来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理性的判断，是神白白的恩典，我们只能归荣耀给神，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讲到这里，不由得让我们想到另外一段经文，一段关于重生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第三章，让我们一起翻过来，让我们一起再翻回去，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好，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大家都知道背景对吧？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当时保罗的一个前辈，也是保罗的一个同行，也是他的同行，他的老前辈，一个名叫尼哥底母的法利赛人，深夜去见耶稣，他要向耶稣请教救恩之道。大家还记得耶稣是怎么回答尼哥底母的？我们来看，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我们来看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请大家注意，当耶稣说实实在在的时候，这四个字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事情的实际情况是这样发生的，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客观真理。然后耶稣接下去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中国人中文里这个若不怎样就怎样的这个句式，若不怎样就怎样的句式，它其实是在表达一件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的先后的逻辑顺序。大家清楚我在说什么吗？好，就好比说，你若不吃饭就不会有力气去打球。其实这句话的意思，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有力气去打球，你首先必须要吃饭，对不对？这是事情发生的逻辑次序。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把第三节耶稣的回答翻译成一句大白话，就是一个人如果想要对神的国有属灵上的认识，他首先必须要怎么样？他要重生。听了耶稣的这句话，我们来看尼哥底母他是怎样回答的。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弟兄姐妹，尼哥底母的这个回答恰恰证明了耶稣在第三节所说的那句话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第四节我们看到尼哥底母他完全没有明白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说一个人要得救，他首先必须要在圣灵里重生。小声一点。但是尼哥底母他没有听懂，在第四节我们看到他没有听懂，他反问耶稣，一个人怎么可能再进母腹的肚子里再出生一次？弟兄姐妹，尼哥底母之所以觉得耶稣的这个回答非常的荒唐，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大家能告诉我，不是因为他没有知识，也不是因为他没有悟性。要知道尼哥底母可是保罗的老前辈，他是像保罗一样的法利赛人，他精通律法，我们完全相信他可以背出摩西五经来，他是熟读旧约的律法师。但是他问了一个令我们啼笑皆非的问题，为什么？尼哥底母之所以无法理解耶稣的话，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还没有重生，就这么简单，他听不懂耶稣的话。弟兄姐妹，一个与神隔绝、属灵生命已经死在罪里的人，不管他受过多么高深的教育， 不管他有多么渊博的知识，他都没有办法去了解属灵的事情。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若不重生，没有人能见神的国。因为这个人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领受属灵知识的能力，他无法去明白和认识任何关于神国的事情。只有圣灵，弟兄姐妹，他随着自己的意思，他临到我们在座你们每一位的人的身上，临到我的身上，他改变我们这些罪人的心，除去我们里面那个顽梗悖逆的实心，换上一颗属灵的肉心。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重生。只有这样，这个在圣灵里重生的人，他才有能力去主动积极的回应他从前所不明白甚至是憎恨讨厌的福音。所以耶稣在第五节继续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告诉你一个题目，也是在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一个人从属血气的生命进入属灵的生命，重生是第一步。也就是说，我们接受福音，我们信靠基督的信心，完全是来自于那位重生我们的圣灵，是重生让我们产生了信心，是圣灵亲自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重生，并且使我们生发出信心，使我们能够伸出双手拥抱基督，接受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所以当我们经常听到 教会里有人说，用信心之手去抓住救恩，以信心去回应救恩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说我听到福音，然后我通过自己的决定，我靠着自己的信心去得到了救恩。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借着重生圣灵赐给我们信心的手，去抓住基督的义，以至于得救。信心之手本身并没有创造出任何的救恩的价值，它只是完全的领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的救赎。这就好比，举个例子，这就好比一个饥寒交迫的乞丐，他坐在角落里瑟瑟发抖，都快冻死了，都快饿死了。这个时候一个王子走到他面前，从怀里掏出一叠钞票放在他手里。这个时候如果这个乞丐拿着这个钞票，然后骄傲地对他旁边的人说，我之所以能够得到这叠钞票，是因为我有一双可以拿钞票的手，那这个乞丐他就是一个天下最不可理喻甚至是愚昧至极的疯子。我们知道他之所以能够得到 这叠钞票，完全是因为那个王子的恩典和怜悯，而他自己的双手创造不出任何的价值，他只能白白的领受。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唯独是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绝不是在说我们是靠着我们的信心称义，而是说我们的称义是因为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义，被充满恩典的白白的赐给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而我们的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去领受着白白救恩的管蒙恩的管道，我们可以这样讲。所以当我们说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说因基督称义。弟兄姐妹，我之所以在这里今天在这里如此着重的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过去1500年来，自从柏拉修出现以来，半柏拉修主义的阴魂一直在教会里游荡，使得很多人都曲解了上帝救恩的主权，他们完全把上帝的拯救的主权的次序给颠倒了。 在多少基督徒，在多少人的思想里面，我们或有意或者无意的认为，或者下意识的认为，当一个人去教会，他听到基督耶稣救赎的福音，在这个时候上帝所能做的到此就为止了，接下来这个人会不会接受福音，最终的决定权不是取决于上帝，最终的决定权是在对方的手里。基督耶稣为我们完成了救恩，然后最终由我们来决定是否相信还是不相信这个救恩。上帝，你完成了 90%， 剩下来这最关键的 10%， 决定性的部分不是在你上帝手里，是在我们人类的手里。信不信福音最终由我说了算。弟兄姐妹，如果不信主的人是这样想还情有可原，如果基督徒也这样想，这是非常反常的事情。因为当我们在教会里谈到上帝的时候，我们经常讲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属性，每个人都会说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这是绝对正确的，因为这是上帝最根本的属性。但是当我们谈到一个人能否得救的时候，我们完全忘记了上帝的主权，我们突然觉得这件事情上帝说了不算，是由我们说了算。在这样的思维逻辑里面，全能掌权的上帝就变成了个软弱无能的上帝，他眼巴巴地等着我们做决定。弟兄姐妹， 你相信吗？我们相信的是这么一位上帝，他等着我们能够回心转意，下决心去接受他赐给我们的福音。这种先相信后重生的思维逻辑，就是现在一直在教导我们的半柏拉图主义所大力鼓吹的神人合作的教义。我们说，大家记住，我们说的是，现在很多人都这样相信神人合作。上帝，你做了90%，剩下的10%是我人来做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我了不起，我让这个人觉知了，我让这个人相信了。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产生了很多骄傲的传福音的基督徒。一旦我们的思维错了，我们后面全部都错了。但是保罗却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灵命已经死在过犯罪恶里的人，当他来到教会听到福音，他根本不会明白，更不可能做出任何属灵的决定，因为他在灵性上是死掉的。不管是使徒保罗还是使徒约翰，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人要相信福音，圣灵一定要 在他心里先做成信心，重生他的心，他里面那个死掉的实心被挪掉，圣灵所生的肉心取而代之，只有这样，这个曾经死在罪里的人才能活过来。当我们的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才能接受福音。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帝充满全能的主动的作为。弟兄姐妹，一个人是否相信福音，是否得救，绝对不是取决于人，100%取决于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我再重申一下，一个人的得救不是以人为中心的神人合作，那是以人为中心的上帝，你为我服务，最终决定权在我手里，而是完全出于神，以神为中心的，充满怜悯，充满上帝大爱的，我们叫神恩独作。这是错的，这是错的。真正的上帝的救赎是叫我们叫神恩独作，这是我们拥抱的真理，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周我们都会重复的宣告唯独恩典。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保罗在腓立比书3:4-6，他对自己过去依靠肉体的行为做了一番叙述之后，他才会7-8，他发出那一段激励他一生的生命宣言。他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因为他太了解，他太明白上帝的恩典。然后他才会9说，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终于他知道，一个像他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信主的人，曾经如此敌对基督， 一心迫害基督徒的罪人，因着上帝的恩典，他成了一个在基督里被上帝宣告为无罪的义人。正因为如此，当保罗如此真切地认识到上帝救赎的恩典，他才会被基督的爱所激励，他也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而且他立定心志，认识基督以后，他不再为自己活，他为那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主。弟兄姐妹，我们的行为是因为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如果我们的认识有偏差，我们的行为一定会有偏差。弟兄姐妹，和保罗一样，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上帝恩典的杰作。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上帝恩典的杰作。以弗所书二章，他的英文他说 We are the masterpiece of God, God's grace. 我们是上帝的杰作。当我们真正认识了上帝那充满恩典的救赎，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我们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我们的信心会更加坚固，我们会学习去依靠基督而不是依靠自己。所以最后我想，面对如果我们真的拥抱了神恩独作，我们明白了上帝救赎的恩典，我们该如何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我想用简单的三点来最后做出回应。我们第一点，弟兄姐妹，请你记住上帝的主权，请记住神掌权，天下万事万物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秒钟不在上帝主权的掌控掌管之中。弟兄姐妹，我们的每分每秒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在这其中包括我们的得救，包括我们的得救。所以第二点，这是第一点，请记住神掌权，包括每个人的得救。所以因着第一点第二点，让我们现在就开始，我鼓励弟兄姐妹，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和身边的朋友，我们开始祷告吧，为他们的得救祷告。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认识到神掌权、神恩独作的大能，当我们想到那些不信主的家人和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感到千难万难、束手无策、望洋兴叹。我们不是经常听到会有人说，哎，我的爸妈是不会信的，他们是老党员，我的哥哥、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我的丈夫，他们是不会信的，他们思维完全僵化了，他们固执得很，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弟兄姐妹，如果在这个世上有谁是最不可能信主的，保罗就是其中之一。但是神恩典的大能一旦临到了他，他马上乖乖了跟从了基督。弟兄姐妹，请记住神恩独作、神掌权这个事实，会让我们更加有信心、有动力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朋友祷告。我们祈求神救赎的恩典临到他们，让他们死在罪恶过犯里的心能够活过来。当我们的福音消息传给他们的时候，求神的恩典使他们能够认罪悔改，接受基督耶稣为他们生命的救主。弟兄姐妹，我们要做好准备，因为这样的祷告有可能是你一生的功课，有可能你的家人要在你祷告20年后才会信主。但是我们不要放弃，因为我们永远有动力，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神恩独作。让我们现在就开始为你认为那最不信主的、最不可能信主的家人祷告。第三点，第一点神掌权，第二点因着神掌权我们为他们祷告，第三点，弟兄姐妹，我鼓励自己也鼓励大家，我们开始勇敢的传讲福音。明白了神救赎的恩典，不但不会使我们懒惰和被动，反而会激励我们依靠神的恩典，我们勇敢的开始向身边的人传讲福音。面对一个不信的人，甚至是对敌福音敌对的一个人，我们的心里没有骄傲，我们不会厌恶他们，我们更不会鄙视他们。如果我传了福音，那个人他怎么都不信， 只会让我对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的恩典，我充满了感激，他竟然让我信。我们真的希望把这个恩典传给对方。弟兄姐妹，求神给你给我传福音的机会，也求神预备好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嘴巴，当机会出现的时候，求神赐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将他福音救赎的好消息传讲出去。弟兄姐妹，请记住，不在于那奔跑的，不在于那定义的，一切都在于那发怜悯的神。请记住，上帝的救赎是神恩独作，他的时间到了，这个人必定会信主，我们只是靠着他传讲福音而已。让我们学会信靠主，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的恩典，感谢你的救赎，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你怎样打开了保罗的心眼，也求你圣灵的大能继续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认识到你恩典救赎的奇妙。神啊，求你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降服在你恩典的面前。神啊，求你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口，也求你预备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神啊，我们把我们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都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面前。神啊，求你的恩典临到他们。神啊，求你挪去他们悖逆你的实心，求你将那颗信你的肉心放在他们心里。神啊，当他们听到我们跟他们传讲的福音的时候，让他们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让他们愿意认罪悔改，接受你为他们生命的救主。主啊，求你的恩典临到他们，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恒久祷告的心。神啊，让我们立定心志来依靠你。神啊，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不配的祷告都是奉主基督耶稣那恩典的名求。阿们。